哎，读的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操练敬虔。这敬虔这个字在提摩太前书里头出现了多次，可以说在新约圣经里头是出现最多的一卷圣经。因为这个跟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主题有关系，提摩太的前书就讲到教会是神的家，那我们信主的人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呢？这提摩太前书就讲到这方面的事情。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个讲的敬虔特别多呢？因为这个是跟主再来有关系。提摩太前书是保罗是快要寻道的以前几年才写的，在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这些书信都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快要为主寻道以前写的，他的心正是盼望主的再来，所以这个敬虔跟主再来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末后的日子是一个危险的日子，有很多不法的事情要出生要产生，所以怎样能够在等候主再来，那么要敬虔。所以讲到基督徒要敬虔是很重要的。罗马书也特别提到这个世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特征可以用四个不来代替啊，来表示出来。一个是不浅不义，就是不敬虔也不公义，还有呢不洁不法啊，不圣洁不法，有很多犯罪的事情。所以这个世代的特点啊，就可以看见是不浅不义不洁不法的这样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当中，在不清浅的世界当中，基督徒应该怎样的过日子呢？圣经就提醒我们要有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我们都有敬虔的生活，在敬虔的生活中间等候主的再来，那我们就蒙神的保守，将来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世界的情形弟兄姊妹也都看到，越来越是叫我们很担心，因为这种不法的事情、不敬虔的事情太多了。在国内有一次的话，开一个很多人的大会，叫做反盗版的大会，就是说这个不要去盗版啊。那么这个参加大会的人很多啊。有一万多人。那么这个在台上这个主持人就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盗版呢？你听见下面的一万多人异口同声说有。啊，那你看见这盗版在中国的话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中间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啊，这就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所以保罗特别要在这卷书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怎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敬虔的含义是什么啊？英文呢叫 godly 啊，就 godly 就像神，像神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啊，就叫像神。就是你信主以后，你过去可能就不像神，可能随着自己的意思，当你信主以后呢，你渐渐的就像神了，这好像是比较高些。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说那我是没法做到的。但是敬虔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能够把神啊常常摆在我们心里头啊，让神作为我们生活侍奉各方面的中心，就你心里头常常有神，能够这样的情形的话，你就是个敬虔的啊，不是老为了自己老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过日子，追求 那些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东西，你能够把神摆在你的心里啊，一做什么事情，你想到啊，这神要不要我这么做？一说什么话，就想到神要不要我这样说？你常常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你就是在敬虔啊。所以在诗篇十六篇也说到，诗人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啊。就诗篇这个诗人呢，他就是把耶和华把神常常摆在他的前面，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摇动。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头，创世纪讲到约瑟的故事，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以后，他在一个波基法一个法老王的警卫长的家里面来做奴隶来服侍他们，他就遇到试探，遇到他的主人的妻子来试探他，那么他就不肯接受，他就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啊，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大的罪啊，犯这么大的罪来得罪神呢？为什么他能够说这些话呢？因为他把神摆在他的面前，他一想到神，这个是神不喜欢的事情，他就拒绝了。所以这个敬虔的意思呢，就是常常在我们心里头有神啊摆在我们的面前。在古代的时候，说到有一个人，再来要贿赂一个官，所以他在半夜里的就拿着钱来找这个官，来贿赂他。那么他就跟这个官说，这个事情啊，只有你知跟我知，别人都不会知道啊。那么这个官怎么回答他呢？你知我知，还有呢，天知，天看见啊，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人的贿赂啊。这就是敬虔，就是我们基督徒知道，你做每件事情，你说每句话，你要看，你要知道神都在看你。如果你能够常常有这样的意念，虽然我们不能做一个完全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人，但是至少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避免很多的错误，可以避免很多不应该犯的是这个罪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你的行事，在你说话啊，你就有时候考虑说，哎，这个事情我该不该做啊？该不该做？这个时候呢，你要把神摆在你的面前啊，你想想神喜欢不喜欢你这么做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叫我们知道应该怎样的行。敬虔有很大的益处，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平衡的看法，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要顾身体了，我们是要顾属灵了，我们是要每天24小时不断的读经祷告，我们就很敬虔，我们还属灵了啊？不是的，操练敬虔益处还少，就是有益处，但这个益处呢是少一些。有的英文说呢，这益处呢是在时间上呢是一个短的时间啊，短的时间就是说身体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你能够长寿啊，能够活得100岁，那么这还是短的，因为跟永生比起来，这个身体得到的益处在今生还是短的啊。那但是底下就说呢，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地方讲到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这每一件事情就包括的范围很多了，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的身体啊，包括你的灵魂都有益处。操练身体是对身体有益处，但是如果操练敬虔的话呢，不管对身体对你的心灵都有益处。其实我们的身体呢跟我们心理啊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有些病呢，是从心里来的，从心里来的病啊。这个所以箴言就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他说你们喜乐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药啊。你常常能够喜乐，可能病就少了很多啊。喜乐心乃是良药。然后呢，忧伤的灵呢，使骨枯干。如果你忧伤的最后连骨子都会枯干啊。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不管有生理啊，身体上的健康，我们还要有心灵的健康。那心灵的健康呢，就跟你的病情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在每一方面都有益处啊。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学习凡事都能够交托给主，就像保罗所说的，你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就在心里头就得到平静啊，碰到什么事情就不太容易刺激你，你能够凡事都交托，你的身体就会好很多。好多的病是由于心理的病出来的，忧郁症啊，你这是很难治的啊。为什么呢？心里头他没有能够得到平静啊。那么底下又说了，他说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他说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为什么神要说这里说这个应许呢？因为知道敬虔在这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你要想敬虔，可是你的周围的环境呢是一个不敬虔的社会，那么你要敬虔是不太容易的。所以神就说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应许是什么？应许就是神要赐给人的福气。神所有的应许都是要叫我们得到福气的。所以他说你要敬虔的话，神的应许会领导你。什么应许呢？有今生的应许，那就我们身体啊，我们的家庭啊，各方面的这个应许，这个得到的福气啊。那么还有呢，来生的应许。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敬虔，不单单是今生对我们有益处，敬虔也对我们的来生也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啊。所以在今生神给我们应许什么呢？他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你所需的这一切呢，神都会赐给你啊。你能够对神有个敬虔的心，你依靠他，那么你在生活上就不需要太多的挂虑了啊。他说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事情。所以我有一个小的孙子，因为他小的时候也不太听话，好像一天到晚就在那玩，所以他的奶奶就跟他说，他说你要小心啊，你这个这样下去的话，你大了以后怎么办呢？他说你不要担心，一天只有一天的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是小孩都懂得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我们常常为明天忧虑啊，明天老了怎么办？我就退休以后怎么办呢？我病了以后怎么办呢？怎么好多忧虑。但是我们要敬虔，我们要依靠神的话，你可以少了很多的忧虑啊，可以心里头有平安。那么这个在家庭里头有很大的益处啊。如果你有个敬虔的父母是敬虔的，你要看到你的孩子将来也是敬虔的啊。有敬虔的父母必定有敬虔的儿女。你希望小孩长大了以后做什么，得到什么呢？你不是像世人一样的，他们能够有高学位，能够一年挣也好多钱，能够好大的房子，又好好的车。我想基督徒对儿女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高的要求啊，就希望他们能够成人，但最重要的就希望这孩子大了以后他是敬虔的人 他能够敬畏神。虽然小的时候你跟他说很多高深的道理他不懂得，但是你至少可以告诉他天地中间有一位神啊，你做什么事情神都看见啊，所以你要诚实啊，所以你要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弟兄姊妹，爱周围的人，爱你的同学啊，从小就给他有一个知道要敬畏神。那么这样的话他大了以后慢慢的多明白一些道理以后呢，他就自己能够哦，我应该做一个敬虔的人啊。所以这家庭里头能够出现一个敬虔的父母，能够出现一个敬虔的儿女，有个敬虔的家庭，这个家庭可以说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可能这个物质上比不上别人，但你在心灵的平安里头你可以看到家庭就是个天堂。如果不是的话，可能这家庭就不是天堂的。父母中间常常吵架啊，儿女他也不听话，那么这个家庭呢啊，让你回到家里面不是一个天堂啊。所以我们在社会上也是，当你是能够敬虔的话，基督徒敬虔，你就必然的会遵守这个交通的规则，应该停的地方你就停，不管前面路上有没有车你还得停。尤其是半夜里看见周围都没有车，可能有的人就不停了，直接就过去了。但是基督徒呢他会敬虔，人看不见但神看见，你要敬虔 stop sign 你就停，就应该停，红灯不应该闯就不应该闯，不管有没有这个照相机在照的啊，你心里头说人看不见神看见啊，那么有个敬虔，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这个社会上的治安会好一些，警察也会少一些。现在每个城市警察都不够，好多预算要给警察啊，因为什么呢？好多人都不守交通规则，也不守法的，所以要好多警察来看住来管他们。但是管得好吗？管不好的啊，还是要敬虔啊。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在英国，在1904年的时候，在威尔斯有个大复兴啊，好多人要到教会去，他愿意信主。所以这个礼拜堂常常是坐满的，这样一来的话这个酒吧街赌场生意就不好的，有的就关门了啊，电影院戏院这顾客生意也淡了，连法官都没有很多的事情可做了，因为要审判的案子也少了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在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在社会中起到这样的作用的话，你可以看见这社会的风气会大大的改观啊。那么我们在有的基督徒说这方面敬虔都比较容易做到，我是做生意的，我做生意的最不容易敬虔，要说实话的话，然后说老实话的话，我的生意就做不下去，我就挣不到钱。但是不是这样呢？基督徒就不能做生意？基督徒要是老老实做生意就做不成生意呢？也不是这样啊，也不是这样。因为你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做生意他事业很成功啊，很成功的。这个他说在英国有一个古代的时候哈，在前100多年有这个买卖啊，贩卖马匹的这个商人，他是卖马的。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过路人看见这个商人的门口呢有一匹很好的马，他就这匹他很喜欢，他就问这个商人说：“我要买这匹马，你卖给我吧。”他说：“好啊，那我就卖给你吧。”那么他说我这批买来的时候呢是150个英镑啊，那么我现在的挣的利润呢是50个英镑，所以卖给你呢是200英镑。那么那个人呢觉得这个很好，这匹马这么好，200英镑是值得的，所以他就买回去了。 买回去过了不久啊，他收到这个商人的这封信，说呢，我过去给你的价钱错了，我查一下我的账啊，我买来的时候不是150英镑，我买来的时候是100英镑，那么现在我多收你50英镑，我现在付一张支票给你，把50英镑退给你，我就收你150英镑。这个人觉得非常的吃惊，怎么有这样的人啊？给了钱以后他还觉得多了，还退回来一些，所以他就告诉周围的人，他说你们以后要买马的话都到那个地方去买，所以一下子他的生意就好了啊。所以做生意老老实实的做生意，诚实，讲信用，讲质量，这个从暂时看好像你吃亏了，其实从长远看你还是有好处的啊。那么对个人有好处啊，尤其你在生活在这个周围都是不金钱的社会当中，你金钱有好处。有一个我们所认识的一个老弟兄，现在他已经离开世界回到主那里去了。他在抗战的时候，他是在后方读这个医科的，毕业以后就在后方军队里头当军医。那么到抗战1945年胜利了，那么就要在重庆那个政府呢，就要派很多的接受的人，要回到这个南京，回到各地去接受日本人的这些的物资跟他的工作的一些机关。所以这个弟兄呢，就跟其他两个医生呢，就到的回到这个内地啊，就去接受日本人的军队里头这医疗的物资。那么他去了以后，日本人的军官就领他到仓库去看啊，就给他一本清单啊，这本清册啊，这个是什么药，这个是什么器材，这个、什么什么，样样告诉他。比如说走到有个地方呢，看见有一堆东西，一看怎么账上没有呢？哎，他说这堆东西怎么账上没有呢？这个军官呢跟他说，哦，那我们漏掉了。其实呢，这军官是有意识的，这堆东西是你的，就没有账的啊。他说不对，他就是医生说，哦，漏掉了，你把它写上，哎，把写在账本上。他就是认真的，一点也不接受他们的贿赂啊，不为了自己拿什么东西，就把这接收工作都做好了。跟他一块去接收这个日本这个军队的医疗物资的人呢，有3个同学，包括他在内有3个人。这纪律怎么样？有一个人呢，被上级发现他贪污了很多东西，结果就把他判处死刑了啊。还有一个呢，医生呢跟他一样的，在接触的过程中间也是有不正当的，有贪污的东西，知道政府要办他以后他跑了。所以3个同学中间只有他是安全无事，因为他什么，他敬钱，他一丝不苟的认真的啊，能够用基督徒的见证，一点也不贪污，一点也不拿不法的东西。所以你不管对家庭、对社会、对各方面，都有今生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那么对于来生呢啊，那我们神也说了，即使你今生的时候得不到很多福气，但是在将来有一天主回来，你到神面前，神要大大的奖赏你啊。你在世上好像给人看了你好像吃亏了，但是神要在那个时候的亲自的报答你，你得到的福气是一个永远的福气啊，就有今生和来生的福气。这里告诉我们操练身体啊，另外一个呢要操练敬虔啊，所以这个信徒呢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呢有一个敬虔的生命。当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 神给我们呢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也是一个敬虔的生命。好像你信了主以后，你自然会觉得我应该听神的话，你信主以后就会说这些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不做。有一个太太信了主以后啊，她就发现自己怎么还是跟有时候跟过去一样呢？过去她到市场上到菜市场去买菜的话，买完菜以后总要再抓点东西回去啊，这个不是现在啊，在以前在这摆摊子的，你买完菜以后看见有葱的话还扎几根葱，这葱就不用付钱了啊，今天抓点明天抓点，心里面觉得很高兴。所以信主以后他还是这样做，他就是觉得做完以后呢心里头很难过，怎么我还会这样呢？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没有，他就问那个传道人，就把情形跟他说了。那么这传道人就跟他说了，那你过去没有信主以前你得到一点小便宜你心里头是怎么感觉的呢？他说那个时候啊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得到便宜的话那回来的话可以高兴好长时间。他现在呢，传道问他你现在呢？现在就不行了，他说现在一拿的多拿东西啊心里头很不平安很不舒服。这传道说对了，这就是你信主了，你里面多了一个有一个新的生命了啊，这就是说当你信主以后你里面就有一个敬虔的生命。彼得前书也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他说神已经啊把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啊，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是应该是敬虔的啊。那就说到我们要但是有敬虔呢还要操练。过去在旧约的时候在创世纪提到亚伯拉罕还有一个亲戚，他的侄儿叫什么罗德，罗德也是个义人啊，圣经说他是个义人，罗德也有敬虔的生命，可惜呢他没有操练敬虔。他就是当亚伯拉罕跟他要分地方的时候，他就把最好的地方捡去了他不会顾到别人，也不会看神是不是喜欢，他不操练敬虔，结果他跑到索多玛，当索多玛要被神审判的时候，最后他出来说他带什么东西出来没有啊？什么都带不出来，家里的房子家里的财产一切都被焚烧了，他就是带着他的女儿带着他妻子出来，他的妻子走了半路的话还想看看到底我家里的房子还怎么样，一转身的话变成一个严肃。你看他没有操练敬虔，他是个义人，圣经说他为了索多玛的罪呢天天的忧伤觉得很不好很不好，可是他自己呢没有影响自己的女儿，没有影响他的妻子，结果他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叫操练，操练是什么？天天的操练，天天的意思继续不断的意思啊，不是说做一下就停下来了。所以操练是一个经常的，就好像运动员一样的每天都要锻炼的啊，不是等到奥运会的时候再去游下泳就得到金牌，你不知道他要花多少时间要花很多的力气才能得到这个奖赏。所以保罗给提摩太呢提出来有五方面的操练他说在第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保罗对提摩太你在侍奉神你特别要在这五方面，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还有一个就是清洁上要做榜样，就是这方面你要操练 所以这也可以用在我们方面啊，我们在言语上我们要操练敬虔，在行为上啊，在爱心上，在信心上，在清洁上都要操练。那我想在今天呢，我们这个思想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先看看在言语上怎么样操练啊。这里说言语把它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们一生的话，我们说的话比我们做的事情多，我们说不应该说的话比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还要多，所以这个一个人一生中间的敬虔要从言语开始啊。言语怎么开始呢？就是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啊，世界上呢说的这些粗话啊，轻看人的话，还有呢背后论断人的话啊，毁谤人的话啊，这些都不要啊。在这方面我们学习在言语上来操练。那我们说什么呢？圣经教导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你说出这话到底能够帮助人，叫人得到益处呢，还是叫人得到伤害呢？圣经也说你的言语要用言调和啊，你讲的话不是轻看对方，也不是很粗暴，乃是用这个柔和温柔的话来回答众人啊。言语可以说是一把尺子，一把尺子可以来衡量出你跟神的关系。一个人如果说话很随便，很随便，而且也不控制自己的舌头，那么说明他离开神呢也非常远啊。虽然他还是基督徒，可是他在言语上很随便啊，也不管住自己的舌头，那么这个说明他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啊。如果我们能够话语能够讲得适当，不是说你不要说话，乃是讲到适当，该说的时候就说，不多说，但是要说，温柔有用的话，造就人的话，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说呢，你在这方面的学习操练，言语的操练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人可以来管住一匹马。人也可以来开一条船啊，但是人要控制自己的舌头，勒住自己的舌头是不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在说话的时候我们来注意啊。第二方面我们在行为啊，行为的方面操练，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啊，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就是操练敬虔。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他开了一个农场，有一年的话这个自然灾害，他的作物减收了，受了很大的损失那么他有一次呢就请了一个农业专家来帮助他估计一下到底他这次的话受灾损失有多少。那么这个农业专家来了以后呢，就问他，那保险公司怎么样呢？他的保险公司已经给我赔了，但是我觉得总是不太放心，所以要再请你呢，再来看一看，估计一下到底我的损失有多少。那么这个农业专家就跟他看一看，他说大概你损失的35%-40%这样，啊，35%-40%。那么这个基督徒说呢，农场主说呢，哎，跟我估计的差不多，跟我估计差不多。他说保险公司跟我估计的是60%，所以我就不太放心，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啊，所以我请你来看一看。他说现在看了，既然你也是这么估计的，跟我所估计差不多呢，那我觉得保险公司给我的钱多了。那我把他钱退回去。那个专家说没有必要，人家已经给你的，你就收下吧。他说不行啊，我是一个 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怎么能够这样也不诚实呢？他要把多余的钱给退回去，这就是行为。在行为上，在你大小的事情上都来操练敬虔啊，那么这样的话你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你在一个公司里头，你做诚实的人，同时看见啊，你的老板也看见，人家很放心，跟你做什么工作都很放心，因为你是诚实的，你是很忠心的啊。然后在信心上面也叫我们来学习敬虔。信心什么呢？啊，这个时候讲到信心，就不是你相信神不相信神了，啊，这个时候信心就是讲到你是能不能依靠神，能不能相信神的话，啊，相信神他就是神，所以你就不会为很多的事情按照自己来打算，啊，信靠神，不是不要为了将来明天忧虑一些不必要忧虑的东西。你可以有计划，可以有安排，但是呢，你还是依靠神。信心在我们侍奉当中啊，也是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是为了主做的啊，我是做给主的。啊，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了别人，我所做的是为了主而做的，那么主就负一切的责任。所以有信心的话，你在侍奉当中，你就不分这个侍奉是大的工作还是小的工作。大的工作，你说我要注意，我要好好做；小的工作呢，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也是忠心的去做。信心，那么也不分人看得见看不见啊，人看得见呢我就好好做，人看不见我就马马虎虎做。如果你在神面前是操练在信心上的敬虔呢，那你就要不管是人看见看不见，你都要忠心的去做。人看不见，神看见啊，所以你这样的话就是在信心里头来侍奉啊。当你侍奉需要有恩赐啊，需要有才干，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在信心里头来侍奉。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曾经在这个福音电台里头做一些像大陆广播的福音的节目，那我们做好这个写好的稿子以后呢，就要到录音室里头去录音，录完音的以后呢，再送到在靠中国近的地方的发射台，再向大陆的整个一片的地方来广播啊。所以当你进到这个录音室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啊，外面呢有一个在操作录音的人跟你在录。这么大的房间里头，里外就两个人啊，所以就当你每次进到这个录音室，如果说也没人听，你讲的不是等于对空气说话吗？啊，算了，也不要讲了，或者马马虎虎讲嘛，不行，你要在信心里头讲。虽然你看不见人，但是你在信心里头知道，你所讲的神若是要使用的话，必定要得使很多人得到帮助，这就是信心的服事，是吧？那今天我们的教会都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参加服事，有的人呢可能人都认识他，好，他服事很多；有的人弟兄姊妹的背后，特别是在教会里头，在厨房服事的姊妹啊，人没有看见你，你做菜做得不好，有人批评你；做得好，没有人怎么夸奖你，你都看不见。有些在照顾孩子的人也看不见，人看见什么呢？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人啊，这些公开的人都看见的，就觉得好，这个人都看见。但尤其这些看不见的人，看不见护士更需要我们在信心上的操练。 每次你都要向神说，神啊，这是我为你做的，神啊，我把自己交给你，我虽然我没有这个才能，我做的还不好，但是我要尽我的力量，靠着你这样做。那这样的话，你要看见教会的服事啊，就会有不同的景象出来。那我们怎么来操练呢？最重要的，我们要以耶稣基督敬虔的榜样作为我们的榜样。在提摩太前书这本书里头的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心服，被接到荣耀里。保罗在这节圣经三章十六节这里头讲到敬虔的奥秘。敬虔奥秘是谁呢？神在肉身显现啊，到最后是被接到荣耀里，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敬虔的奥秘啊，就是他们是敬虔的榜样。他从他降生道成肉身啊，就是按照父神的意思来到这个世界，生在一个小的地方，生在马槽里，没有人来注意他的，但他顺服神的旨意，他就来到地上啊。所以从他一生，他的降生，他的受洗，他在地上传道，怎么样对待人，一直等到他复活被接到荣耀，就是他升天，就这一段时间都看见他是我们敬虔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多读一点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讲到耶稣基督的在地上的他所表现的四个方面，都是很宝贵很重要的。你要细细读他所说的话，细细思想他所说的所做的事情，你就会里面基督的敬虔的榜样在里面，你就能够看见了。你就会看见他是怎么样顺从父神的旨意，他是怎么样能够爱周围的人，怎么样不顾自己啊，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服侍出来，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啊。所以我们要多读一点，鼓励弟兄姊妹多读一点福音书，也能够多祷告啊，也能够多思想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一生的言行，那么叫我们呢也能够来在这方面来得到学习，同时也可以来看到有一些属灵人物的见证啊。教会的历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人，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啊，给我们看见他们很多的榜样，他怎么敬虔的，他们怎么为主摆上的，他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完全奉献的，这些都能激励我们也做一个敬虔的人啊。那我们但愿神借着这些话，我们都能够来操练敬虔。那我们在今天的地上，主还没回来以前，我们能够做一个敬虔的人，也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愿神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感谢主。